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我们为业的。这有些人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这耶路撒冷的居民，你要知道他们在首都就有点像有人责备我们在台北市的居民一样，也许特别责备在大安区的居民一样，就好像特别的骄傲自大，我们的资源最丰富，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教育水准最高我们不谈大安区，我们也不谈台北市，但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首善之区，倒不是国都而已，他们觉得他们有耶和华的殿，上帝在这里建立了他的殿，所以耶路撒冷的居民就对其他的人说：你们远离吧，这个地方是我的。那意思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候，你们被掳，你们去被掳吧，或者说你们要逃，你们逃吧，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上帝会永远的保守我们。这是一种假的、虚假的自满自足。很多时候这种虚假的自满自足常常是建立在所谓的对上帝的信心，甚至对上帝慈爱的信心上面。这些人就是哎呀，神既然说了他会眷顾耶路撒冷到底，他就一定眷顾到底嘛。耶利米书七章三节就有这个观念，有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呢，耶和华在这里，耶和华对大卫说这个地方要永永远远做我的居所，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上帝都会保守我们到底，绝没问题，神的信实和慈爱到永远的。那个普救主义也是用这种神的慈爱和信实来麻痹人。哎呀，我不能想象上帝的慈爱会将恶人永远丢在地狱里去的不可能的事这是很普遍的思想，以前是自由派，现在在福音派里也很多人这样想了。这是一种虚假违反上帝的话，也违反我们人选择的这种情形。这是耶和华的殿，神多么慈爱啊。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慈爱要从神的启示来了解，不是我们自己来了解的。神的慈爱里面有那么多的公义和正直，也有那么多我们非常珍惜的人所做的选择。你选择什么吗？你选择不要信耶稣，将来神救你到耶稣那里，不是很痛苦吗？那个普救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他这一生，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这么痛恨基督教，痛恨基督，痛恨主，那么你说他将来都要跟耶稣在一起，美好无比，你不觉得这个耶稣太强人所难了吗？如果佛教徒说我们的佛教将来是，我们佛教是真实，将来每个人都可以跟那阿弥陀佛在他的怀中喜乐，各位，我不要去那个地方，我现在就是不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相信我将来也不会去那个地方。那么你说这是耶和华殿，来掩盖我们自己不需要悔改，不对他全面的顺服，那是一种自欺。他们觉得我们好好啊，然后把这个我们好好的自满自大自欺建立在神的应许、神的慈爱上。你看我们人多么扭曲，多么会扭曲上帝的话。另外以西结不是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这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主赐平安，主绝对赐平安，但是主赐平安是你信靠主啊，主不会带来灾祸。各位，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在历世历代也有一些 fanatic精神不大正常的，或者也是充满自义的人，天天讲主要把大灾降到这个地方，就像我们那个1995年闰八月一样， 说这些话的人其实自己有很多的自卑感，在教会里郁郁不得志，就常常希望大灾发生，把这些我讨厌的牧者领袖消灭掉，那也是不当的心态。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被上帝来充满，没有这些变态的心理，以至于变态的觉得神会很宽大的让罪恶继续下去而不处罚，也不会变态的只想神去把那些我讨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也包括他自己消灭哈。那这个是耶利米里面有人讲啊，会平安会平安。那么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整个耶利米书十四章就讲到说，耶和华说，我不能再饶恕这个城了。耶和华的话没有错，他应许他的宝座会永永远远，可是那是属灵的意义，凡是属神的儿女是永远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管国家怎么样，更是指我们主耶稣的国位到永远，而不是说那个政治的实体以色列会到永远。十四章讲到干旱，讲到那个耶利米书十四章犹大的悲哀，城门的衰败，众人的可怜，没有水。哎呀，但是还是感谢主，耶利米就不断在祷告啊，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你。哇，他讲得好好，他说第八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耶和华，求你继续来工作啊，不要住一宵就走了。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好，以西结耶利米是这样祷告，但是耶和华好像是离开了，把这个人都交在仇敌的手里。不过各位记得，耶和华没有离开那向他寻求他的人，所以即便被掳了，即便你丢在狮子坑了，即便你肉身死了，记得一件事，耶和华没有离开你，他继续在保守你。然后到第十节十二节，那耶利米就继续的在那里讲哈，他们的错误。那耶和华说，那些先知不是我打发的，他们就是说一些他们自己心里喜欢的，而且百姓也喜欢听的。那感谢主，十七节以后呢，耶利米是哀哭的向神呼求，我真是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我真是求主让我不要对于人在被盗的时候有那个灰心和绝望。我想正该有的那个愤怒是应该有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要灰心，更不要自义，我们要继续的求神。那耶利米在17到22的那个祷告是很好的祷告，我们等候你，我们依靠你。到耶利米书19章20章也再一次讲到说，也是警告犹大哈，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选民，耶路撒冷在这里，你们就一定没有问题。十九章就讲到说哈，这个我会使灾祸临到这个地方的，听到的人都会耳鸣啊。那么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杀戮谷，会有许许多多的杀戮在这个地方，甚至人会吃自己的肉，你们是一个已经要被打碎的瓶子。耶利米讲这个当然就被宗教阶层打了哈。那在二十章就讲巴斯户尔就打他，那么然后把他关起来。后来这个耶利米就继续的责备他们哈，不过我想这个责备我们就不用看了。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我要把他们远远的迁移到远处去，已经被掳的人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离开圣殿。不过我们在这里也看到非常棒的，当被把你们迁移到列邦的时候，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 我要暂时做他们的圣所。这个暂时倒不是负面的，这个暂时是因为他们被掳到那里也是暂时的。事实上，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管你到哪里，不管你的生命多长多短，上帝都跟你在一起。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二十一节，耶稣曾经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更知道，神都是我们的圣所，我们也是神的圣所。就是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敬拜他，我们可以享受他，我们可以遵从他。我们也是他的圣所，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神都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住。那所以到其他的地方也是圣所，这是一个石破天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圣所居然可以在耶路撒冷以外，在锡安以外，可以的，耶和华会在那里做你的圣所，你不要担心。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好几处经文哈，也是耶利米有讲，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因为他们离开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一件事，主不会离弃我们，他的宝座，荣耀的宝座是安置在高处，是不会动摇的。诗篇第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哎，圣所，我们去圣所是敬拜神、赞美神、听神的教导。不过各位真的也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忘记，就是圣所也是一个避难的地方。这个圣经没有多讲，但是圣经有讲负面的地方。当约押逃到圣所抓住弹脚的时候，他还是被杀掉了。但那就显示一个传统，就是人有难的时候逃到圣所可以被保守，被上帝保守。这个圣经没有多讲，但在西方的传统里是有哈，就是好像可怜的人到上帝的殿里、到教会里都可以被保守，不管是你违法了或者怎么样哈。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流弊，不过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诗篇九十一篇第九节倒是把这个观念再讲出来了。我们到教会是找到一个避难所啊，我盼望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除了找到一切正面的以外，也找到教会是你的避难所，神在那里安慰鼓励，给你力量。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耶和华会成为一个圣所，但是也会成为一个石头网罗，也就是说耶和华会成为投靠他的人的帮助，成为那没有真实投靠他人的祸患。那我想所有的祸患，所有抵挡神里面最抵挡神的、最让神愤怒的，当然就是口是心非的神职人员了。好，不过现在耶路撒冷会毁掉，你们这些到其他地方的人，被掳到其他地方的人，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想到，其实以西结自己就是，但以理也是啊，他在巴比伦不是照样有圣所吗？他在巴比伦不是仍然看到了上帝吗？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不是仍然有一个群体在敬拜上帝吗？最起码有他和他的三个朋友，后来我们不知道他那个三个朋友有没有继续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在但以理看到许多异象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好，我们感谢主，主是我们的圣所哈，主会帮助我们。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也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好， 感谢主，弟兄姐妹，我还是要再说，各位看圣经任何一个地方，要看到正面的地方，要看到上帝的得胜，不要只看到，甚至看到上帝的得胜，也要看到上帝拣选拯救的得胜。如果我们这样看，我们就真的不是失落的人，是有失落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得胜。好，这里有很伟大的，一个是分散，一个是聚集。分散不一定是坏的事情，事实上分散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目的，我们要遍满全地。我们也讲过巴别塔的罪恶，就是人不要分散，要聚集在一个地方。神要我们分散，教会也是分散，传福音是分散，我们要到天下各国去传扬福音，我们要到各个地方，在堕落的世界建立教会，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分散可以是正面的，但是分散也可以是负面的，像在这里就是分散，他们亡国了，被打到各地去，或者说在初代教会使徒行传，他们被逼迫了，所以分散到各地。可是正面的负面的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同时发生啊，我想在现在就是在二十世纪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很多的教会被打散了，基督徒被分派到边疆劳改了，结果却在那地方产生非常好的结果。我们今天可以用更多的科技把这个神的福音分散到各地哈。当我们分散也可以，仍然是一个打击了。我们自己也知道分散我们并不喜欢，跟我们所亲爱的分开，然后孤立到一个地方，我们并不喜欢哈。聚集呢，我们也可以说有坏的意思。当巴别塔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宣扬自己名的时候，那是坏的事。但是呢，聚集在新约和旧约也可以是教会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聚在一起连于基督，连于上帝，敬拜上帝，享受上帝。所以聚集是正面的时候，那有更丰富的意思，就是不仅是神在眷顾你这个人，也是神在眷顾一大群他的子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好，这里呢从原来我们就在神的身边，然后被分散了，这最早可以从伊甸园讲起。伊甸园可以是第一个圣所，人在伊甸园里跟上帝在一起，但是伊甸园也是第一个被上帝拆掉的圣所，人被赶离伊甸园了，到这个世界是分散了。我们本来聚在上帝那里，但因为我们不听，选择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被分散了。当我们分散以后，就有很多的痛苦，但是在分散当中，因为在分散之地，我们会悔改，会归向上帝，我们会重新的跟上帝聚在一起。这个也有好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11章11节12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亚述、埃及、巴特罗这些地方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好，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地的四极，因为他们离弃上帝，被掳、被杀、被赶逃到天下。然后神第二次，这第二次是指第二次的拯救，第一次是救他们从埃及到迦南美地，这是从地极把他们救回来，从各地。那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想到新约传福音的时候，神从全世界各地召聚他的儿女，在各个地方聚集一起，虽然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在各个地方教会都聚在一起，重新跟基督连在一起哈。这个是以西结书十一章，这里我们可以说神聚集我们的一个背景。但是这个聚集呢，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五节讲到那个聚集的原因是什么？那个聚集的原因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这个人是从耶西的孽哈，那个本原文是孽，孽就是被砍掉的树，被砍掉的树已经该死了，但是枯木逢春又长出来了。这当然可以指耶稣的死而复活，也可以讲以色列的王国而再被建起来，也可以讲许多的基督徒和教会在极多的败坏当中悔改了，那重新有神的灵，那就有聪明智慧谋略能力知识敬畏神，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个人，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人他后来带来什么？带来第六到十一第十节的 新天新地。而在这六和十一节的新天新地里面呢，那所有在分散的人也就再回到这个地方了。你在十一章的一直到十六节都看到他们从各地回来了，他们这些剩下的人在历经沧桑中仍然持守对上帝信仰的人，像但以理一样，我也希望像你我一样，我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不管是多大的打击，身体的、感情的、读经所产生的问题的，看到教会败坏使我们实在不想继续信下去却能持守的，哎呦，神会保守他这样的儿女，历世历代都会保守。另外在以赛亚书第43章5到9节也讲到这种分散而聚集。那个43章讲到对雅各说，你不要害怕，我招你，这个招又是把他们招回来，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你趟过江河，你从火中经过，这都是好像从地极经历很多的艰难，然后仍然能回到上帝这里。有一点像尼希米、以斯拉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一样，但是更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回到上帝的身边。哦，那有多少的水火，你家里人的反对，那么回到上帝身边以后，你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生的道路，好像天路历程一样，我们不断在走，不断的有水火叫我们好像不能信下去了，但是神在呼召我们，神在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带回来。好，第五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从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所造的。然后这些人，你看第八节，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很多人我们在信主的时候都是又瞎又聋 又哑的，我们好可怜，可是这些人会成为上帝的见证，上帝把我们带回来，从天下聚集起来，神而且早就说了这样的预言，然后神会实现。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十八节，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如果我们肉身回到耶路撒冷，或者我们肉身受洗回到教会，可是我们心中的污秽没有除掉的话，那怎么能说是得救呢？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救主，我们回去的路上我们有救主，我们心中真是悔改，羡慕那善良，尊主为大，彼此相爱。而且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也会彼此相爱，就是十九节讲到的合一的心。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